我们会有一系列活水的讲道，那么这个活水的讲道呢会很不一样，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不仅是学习了，不仅是学习了神的话，也要将一些操练的方式呢好好的每天的洁净，每天的操练。那么我们今天要讲活水的代祷，那么活水的代祷这一篇里面的大部分的信息在十年前我讲过一次，所以我们的老东湾的弟兄姐妹，十年前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讲过这一篇的道，但是这一篇的道今天在讲是用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五旬节的时候呢，那一天彼得跟使徒们起来讲道，就有3000人得救，然后他们就对比呢，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颁下律法之后，有3000人被杀，所以呢，很多的人就讲说，哎，新约比较好哦，你看新约它会让3000人得救，旧约呢律法颁下来3000人就死掉了哈，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好像新约比较好哦，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吗？那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讲我们这一篇道之前呢，有一个小小的背景，我们从出埃及记24章开始的时候，摩西被上帝呼召上山了。我们在24章开始之后，摩西跟24位长老，70个长老，对不起，在山上跟上帝开 party。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正好颁下10诫，所以颁了10诫之后呢，开一个 party， 就是让大家吃吃喝喝。那你说这怎么回事？这原来在他们的习惯当中，就是说你跟我订约之后呢，我们要吃餐饭，这个饭就把这件事情给敲定了，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是立约的聚餐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为什么我跟你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表示说我们当中有一个盟约，这个盟约是不可以废弃的，所以在这种盟约当中啊，上帝看重，上帝的原本不让人轻易看见他，但是在那一天立约的聚餐的时候，奇怪，一般的人居然可以看见上帝。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神对于他这个立约特别颁布10诫之后呢，他看得非常重。那同一章他就召摩西上山，摩西上山在那里40昼夜 40 days and nights。 那么在山上呢，耶和华神就跟摩西讲，你要怎么按照会幕，它的规格是什么，各个物件它的规格是什么，你要怎么做，是什么用途，谁会帮助你。我真希望神早点告诉我说，谁会帮助你来牧东湾教会啊？那上帝会跟你讲这些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讲完还没讲完呢，你就一直读，从24章一直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到32章啊！这个40昼夜的时候呢，摩西跟神在山上非常的亲密啊。我们今天唱的是 He calls me friend。哎，这个是耶稣基督称呼他12个使徒，说我称为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们是我的朋友。那弟兄姐妹，摩西是神的朋友，那么神的朋友呢，有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摩西啊，跟上帝这么亲近，这么亲密，知道神的心意，画了整个会幕的蓝图，然后摩西被上帝告知说，哎，你们山下的那一群人啊，从埃及地被带出来的那一群人啊，造了一个金牛犊啊， 所以在记载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时候，上帝很愤怒啊，他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你不要说我们的上帝是没有脾气，我们的上帝脾气挺大的。他对于人犯罪一而再再而三，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亲眼看见的神行的那个大神迹，把埃及地的为奴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奇迹的带出埃及，过了红海，还看见这么大的神迹，把那个水就立起来，好像墙壁一样，让他们下面走干地过来，然后他们没水喝，或者喝了苦水，哎，有这个马拉有苦水，哎，他摩西受到启示了，砍了一棵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OK， 他们又到那个利非地上面呢，这个。有人来跟他们打仗，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的摩西举手上山，十七章的时候，出埃及十七章，他举手，他就以色列人就胜了。所以他们也看见这个样子，哦，摩西祷告，我们就得胜了耶！哇，好棒哦，好棒哦！然后呢，也跑到了这个利非定的下面呢，没水喝怎么办呢？摩西击掌磐石，啪，水就流出来了。哇，好棒好棒，我们有水喝了，感谢赞美主。他们在那个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从逾越节到五旬节，五旬节就是颁布律法的那一天，两个月之后，摩西在山上四十天啊，摩西在山上四十天不见人啊，所以他们就在下面就乱起来，就拜起偶像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从我们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你的人经历了很大的神迹，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上帝爱你，证明上帝与你同在，可是弟兄姐妹，四十天不到，底下的人就开始作乱了，底下的人开始去拜牛犊了。所以上帝生不生气啊？上帝当然很生气啊，就我把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把你们叫出来，脱离了这个奴仆的捆绑啊，两百多万人哎，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哎。你们要吃肉，我给你们肉吃；你们要水喝，我们给你水喝。你们的水是苦的，我给你们变甜了。你们有人跟你们打仗，我让你们得胜了。这一而再，再而三的，砰砰砰砰砰。摩西四十天不在。所以你知道啊，一个牧师不能够离开教会太久。我出去宣教，我一个月一定回来。久了人就会乱了。那你要看见一件事情，一个很重要，领袖不能随便乱跑。真的，因为羊，你知道，羊要看见牧师。你要知道，我刚开始每一年出去两次的时候。有很多人跟我讲说，牧师你那阵子不在，我们心会慌，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还好我没有超过四十天了，感谢主。但是这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上帝发怒，上帝发怒了，他要把他们灭绝了。可是你知道吗？摩西跟神这么的亲密，你知道，我们今天唱的歌 He calls me friend。他称呼我为朋友，你是神的朋友吗？你看看这个神的朋友他怎么做，他马上就怎么样，他说，哎呀主啊，你这样子把他们灭掉的话，其他民族人会说你这个神实在不够力啊，你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把人家从埃及为奴之地的通通找出来，然后你在旷野把他给杀了，那当然人家会笑你啊。摩西挺会怎么样，挺会讲话的。那上帝啊，你不要失去了面子啊，你已经答应了我们的后裔啊，是亚伯拉罕以色列的这个后裔，那你这样做的话，大家就会笑你了。 所以呢，摩西讲得很好，所以摩西就下山。摩西下山以后，看见百姓拜牛犊，他就很生气的把两块法板给毁灭了。大家都记得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你们下面的百姓，你们不配遵守这圣洁上帝所立下的实诫，很生气就把它给毁了。然后，记得，我们开始读几节圣经啊。你看出埃及记32章第20节，打在你周报上面，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生命记9章21节，我们读一下，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个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好，我们先停在这边。那你会觉得 What's the big deal?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你要知道，我们读化学，我是化学系毕业的，这个金有一个特性，这个金呢很容易烧，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打的，所以金做的是很容易做的，因为它的延展性是金属里面最强的。金呢通常来讲是不会溶于水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它融化了，搅得很细了，因为金的延展性是很强的，它可以怎么打成薄片，很薄很薄很薄的，那个薄片呢，他说在那边讲捣碎磨得很细，像灰尘一样。那弟兄姐妹，金的有一个特性，就是磨得很碎，那个金粉尘啊。所以我10年前的道就叫做金粉救赎剂，因为这个粉啊，你倒在水上面是开始是灰尘金粉，但是你知道吗，这个金粉跟水结合会有一个胶状体，金是不会融化的，但是它这么细微像灰尘一样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胶状体，这个胶状体是血红色的，所以你那个粉一撒在那个溪水上面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下来，你那个金粉就好像看起来是溶在水里面，其实它不是，它不会融化的，它是有一个胶状物，但是这个胶状物是血红色的，所以你这个洒下来的时候，那条河就变血河了。所以摩西就吩咐他们叫什么，以色列人怎么样喝。那弟兄姐妹，这边最奇妙的是出埃及记24章开始教导摩西，你要会幕怎么做，你要怎么盖，尺寸是什么，铜器坛、洗濯盆等等，一个通通都规定好了。可是那个时候还没建好啊，摩西怎么样替百姓赎罪呢？ That's the problem， 那个是最大的问题啊。我从山上已经得知上帝的心意哦，你要有这个祭坛啊，你要宰牛宰羊献祭赎罪，可是现在还没有啊，摩西怎么办？而且这件事情上帝没有启示摩西怎么做，所以我告诉你，摩西是伟大的化学家，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个知识，可能是跟他以前在埃及做王子的时候，他可能知道这么一回事，所以他知道上帝要用动物的血来赎罪的。可是他哪里去，他没有祭坛啊，他没有办法照着上帝的启示来献祭为百姓赎罪，所以他居然把那个金牛犊烧了，研成粉末， 洒在溪水上，那个溪水变血河了。然后弟兄姐妹，你从来不会想到，哇，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哦，原来当时还没有献祭制度的实行啊，但是摩西就先让他们喝了这个水啦。那好，喝了这个水之后呢，摩西他就命令说，利未的子孙呢、你们就给我，凡属耶和华，你就站到我这边来。在二十六节里面讲到，所以利未子孙啊，因为他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在做什么？你们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啊，从这门到那人，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那弟兄姐妹那天杀了多少人？3000人。那为什么3000人而已呢？我告诉你，只有3000人没有喝那个血水。喝了你就得救了，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是唯一可能的理由。200多万人，那个金牛犊那么大的金牛犊磨成粉啊！我告诉你，他就一直倒，拼命倒，拼命倒，那个血，那个溪水都是血色的。只有3000人没有喝，那3000人就被杀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在跟你讲说新约五旬节救了3000人，旧约律法颁下来死了3000人，你说你要跟他讲，那一次喝血水的人救了200多万人，因为神原本要把他们灭绝的，神本来跟摩西讲说，我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他们都该死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就说，哇，摩西，这个不是上帝启示你的，你怎么会这样想？我告诉你，这就是摩西是他的朋友。Okay? He calls me friend. 我们的上帝称呼我们为朋友。你知道做一个上帝亲密的朋友，你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他要用一条河流，这个溪水是活水。活水的定义就是水是流动的，在活水上面撒了一个像血的东西，喝了，然后你看出埃及记32章30节，继续看，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听好，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呀，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点点点点点，什么这喷词当中有很多的话，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哪就是讲呢，摩西自己想出来的方式，他为百姓赎罪，上帝怎么样接受摩西的方式，他让这一些喝了血水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听命于摩西，是摩西为他们另辟一条得赎的方法，他们听了。那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朋友，他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也只有这个样子，上帝赦免了其他的人。所以33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然后你看到出埃及记第32章的最后一节，他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杀百姓是因为他们拜了牛犊，但是他只杀了3000人。这就是这3000的人没有听从摩西的命令。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尽办法把福音好消息告诉人家，听了 你就得赎了；不听的，你就没机这个机会了。摩西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很有名的，有火蛇在咬那个民众，对不对？咬了痛苦难当，快死了。摩西做了一条铜蛇，有没有？只要你被咬的人往那个铜蛇一望，就活了。那福音就是好消息，你听从了，你就得生命；你不听从，就没机会。盼望在你断气之前呢、啊，我们人的生命啊，不知道。但是在我们断气之前，你一定要接受福音，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我们同时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件事情，那好，今天我们回到我们活水的代表，摩西这一种的方式，我要讲第一点哈，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说他好像他的血倒入溪水当中，成了救恩的泉源。所以我相信以后当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讲到我们要在救恩的泉源当中欢然取水，那这个 salvation fountain， 你要知道这种溪水都是上帝的，不是，都是耶稣基督的血在里面。因为整个的 picture， 整个的你看见，从意象当中你看见这样子的意象的时候，这条溪水当中带的这个血色是你救恩的泉源。当耶稣基督他说，他在约翰福音七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怎么样流出活水的江来。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基督他的舍命，基督他的舍命是什么？是永远的灵将耶稣基督献上，所以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心。所以你要知道，圣灵的应许里面是带着耶稣的血的。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把我的水，人可以喝我的水呀、啊。”这个水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耶稣的血，这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的。所以每次我们在讲活水活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在里面带着耶稣的血，因为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的基督是被永远的灵献给上帝的，他的血永远就是在跟圣灵运行相关的，而圣灵的运行就是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信我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 always 永远在讲到活水的时候，里面有耶稣的血，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每次讲活水的时候，你不要忘了，这是圣灵，圣灵里面带着 carry 他的宝血。那么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他说要用水借的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个水又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在讲活水的时候，记得那个活水带着耶稣的道，带着耶稣的血，也就是圣灵，没有这三方面。你要记得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到为要有三个见证，对不对？就是这三方面，就是圣灵，就是血，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在讲活水的洁净也好，活水的代祷也好，你讲到活水，你有这三方面的性质在这个里面。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很感恩哦。我们看见的旧约不是说旧约杀三千人，应该讲说旧约救了两百多万人的性命。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血水，耶稣的救赎，救了两百多万人。我们要这样看，摩西
是神的朋友，
你也是神的朋友，
你知道神的心意，你定义要做的事情都是跟他有关系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哎呀，我在另辟一条救恩的泉源，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你不禁要赞叹我们的摩西实在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智慧。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样有智慧的活在神的面前，以至于你所做的决定上帝也喜悦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摩西与神的交涉，他很聪明的预备雪水让犯罪的以色列人喝喝，神看到就赦免他们。这么大遗弃神的罪，犯了淫乱，神借的血水就赦免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救恩。那么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个活水也是摩西为全以色列人的什么代祷。我们在讲活水的代祷的时候，所以我一定要讲这一段的故事，因为这一段的故事就是活水的代祷。他的条件是犯罪的人必须愿意有属灵的渴，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你属灵上面有渴吗？你愿意听从福音而活吗？所以我们在属灵的代祷上面其实有一个条件，是我们没有办法为我们代祷的对象做，就是他愿意接受，就是他愿意顺服神。很多人说哎呀牧师请你为我代祷，请你为我祷告这个祷告那个，我当然可以愿意很乐意的为你祷告，可是你不要忘记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你愿不愿意顺服上帝。有很多人他只要你的祝福，他不要你管他所行所事，你说我的祷告有用吗？我的祷告为他祝福，但是他却继续犯罪。哎，牧师，请你为我祷告，好，当然会为你祷告。但是你不听从，有用吗？有用吗？没有用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我们只能做一些很普通、很通常的祷告。可是我有些时候，我很诚实跟大家讲。有的时候有人要我为他祷告，我祷告完了以后心里面有一句话他不会听的，所以那个时候神会要我说哎，你要再跟他讲多一点，多一点你要顺服上帝啊，不要再犯罪了。你要知道有些时候神会把一些秘密告诉你，可是代祷有一个麻烦，你对方不听从，你怎么祷告都没用啊。你真的有些时候就是我们代祷者一个最悲哀的地方。可是呢，代祷者又不放弃，今天不行，总有一天他会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佩服代祷者，他是什么？他不放弃的，明明知道他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明年呢不一定，后年呢不一定，这就是代祷者最令我佩服的地方，不放弃，抓着，上帝在看你能够熬到多久。但是我们要看见神他会 honor 他的朋友的，神会注重他朋友的祷告。但是这是一个我上次看了一个人的传记，有一个人写，他说我忘了是谁，好像是 George Mueller， 他说他的祷告簿上面他会写我为某个人祷告，然后他会写哎，他接受主了，在他死之后呢，有人翻他的祷告簿，只有一个人死了。他死的时候，
他那个结果是空白的，就是说所有的祷告簿里面他所祷告的人只有一个还没信耶稣，就那个一个。后来那个人做见证，过了一年之后他也信主了，所以他的祷告每一个祷告通通信耶稣。有这么一个上帝的朋友为你来祷告，抓着不放弃，那是大有信心，除了大有信心是大有耐心的。所以我们当中的代祷者，我要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当中的爱心跟耐心，做好你上帝朋友的身份，上帝会 honor your prayer， 上帝看重你的代祷，不要放弃，继续代祷下去，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第三点，溪水中的血色代表耶稣的活血水，可以赦免罪孽，可以让你解渴啊，你会感到心安啊，因为上帝赦免我的罪了，我解渴了。所以当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是他表示他愿意接受耶稣所赐的救恩，而得到救恩的人就有圣灵的江河从腹中流出来。为什么要流出来？弟兄姐妹，就是因为你满意的，因为你有了，你可以流出来，流出来给谁啊？给别人喝啊。所以你有东西给别人啊，有圣灵给别人啊，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浇灌他让他重生啊，圣灵浇灌他，他说我愿意啊，你的活水要应用在那个地方，让他被圣灵充满，让他的罪被赦免。所以每次我们用代祷的时候，今天当然要跟大家讲是活水的代祷，或者是代祷里面你在为一些还没信耶稣的人祷告，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企图要他信耶稣，要他信耶稣，一次不成，两次，三次，四次，我们就不放弃的为他代求，因为你的活水总有一天他渴的时候一张开口他就喝进去了。第四点，金子是永恒不变。在雅各书里面，大家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很喜欢读雅各，说我要做主的心腹，但是在这里面的五章十一节十四十五节，他把新郎描述成什么？描述成金金啊 ，the fine gold。所以呢，他的头是金金啊，他的两只手好像金管子一样啊，就是他的头他的手都是金子，所以呢预表了耶稣基督被磨碎破碎了，是耶稣基督的破碎，也就是他自己是神的道洒在水上面，成为活水，成为一个洁净水，成为一个除罪水。对，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活水的洁净啊，除罪水、洁净水可以洁净人的心思意念，可以怎么样？可以赦免人的罪，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所以你要看到活水的洁净，活水的代祷。我再说，今天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这些奇妙的应许，就是你我愿不愿意来应用。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信主的也好，还没信主的也好，我们有些的人你需要用活水代祷，求主赦免他，求主洁净他，求主让神的话进入到他里面。我们学以佛所书的就是 Kratos K 的能力要进入到他里面，让他怎么让他生命翻转了。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活水的代祷。所以任何在圣灵里面的代求，也就是活水的代祷。我再说一次，在圣灵里面的祷告代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活水的代祷。有两段的圣经，第一段就是当你在为肢体们提名祷告，是用悟性也好，是用方言也好，你就是在代祷。第一段的圣经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他说你们要把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就是神上帝的话语接过来。这个是吕正中版本，这个接过来是我看见所有中文的也好，英文的也好，所有的翻译里面接过来，这唯一把这个里面这个意思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他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你怎么接过来？好，你在舞动你的圣灵的宝剑，你怎么接过来？就是借着各样的祷告，特别是心灵上面的祈祷。也就是说，你穿戴全副军装了啊，你在挥舞上帝给你的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怎么接过来？就是悟性祷告跟方言祷告。那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悟性的祷告有它一定力量的限制，最棒的就是方言祷告。所以呢，你要舞动这圣灵的宝剑，就是用你的方言祷告啊。你要怎么舞动它？就是方言的祷告，借着各样的祷告，就是 persuade。我这个希腊文可能翻译不太好，就是批的祷告。批的祷告就是把你里面的东西倾倒出来。还有等意思低的祷告是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所以你从上面得到的恩典，包括圣灵的膏抹，包括神的话，上帝的启示，然后你用批的祷告把它散发出去。你也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一个 cycle， 有进来的，有出去的。所以你的祷告呢，有进来的，有出去的。所以你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所以你成为一个祷告的器皿，一个祷告的器皿，一定有从上帝来的，然后你才能出去买上帝能造的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是从你里面的，是根据你里面有的。那你说我里面有什么？我就求上帝求啊，牧师讲到牧师的恩膏，我自己寻求的恩膏，我有了。我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我为人家代求的时候，从我里面发出去的，就是你从神那里得来的活水，要从你腹中流出去。祷告进来流出去，祷告进来流出去。我们金香炉也好，恩膏侍奉座也好，那个是一个什么？accumulation， 把很多神的恩膏继续到你的里面，然后活水一般的流出去，是为人家代祷。我这样讲明白吗？所以在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六章十七十八节的时候，你要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我们在为众圣徒祈求的时候，神啊你赦免他，神啊你洁净他，神啊他最近还没结婚啊，为他预备啊。哦，主啊他想要结婚啊，不是想要生孩子，他还没有孩子，主啊求你赐给他孩子。了解吗？这叫代祷。所以为众圣徒代祷，就是要祷告求神的恩典降临在你代祷的那个人身上。了解这个意思吗？要为他求恩典。主啊你要医治 Julia， 主啊你要给另外一个 Julia 孩子，主啊你要，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就是在你活水的代祷当中。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的祷告就是上帝啊，我们需要哈娜牧师再来哦，感谢主。我们汉兰牧师7月31号会来到我们当中，
哎，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 breakthrough， 我们需要更多的荣上加荣，更多上帝的荣耀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在求这个恩典来到我们当中。你有了这个恩典，要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为人祷告。嘿，有进就有出，了解吗？我们不能说空空的配件，你要有能力出去的。这个能力你要靠着长长的圣灵里面的祷告。第二段圣经呢，在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在你为自己和其他的自己哈，自己或其他自己方言祷告的时候，是罗马书8:26-27。你看啊，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把圣字挂乎起来，意思就是说圣字在原文是没有的，那个是翻译的人把它放进去。那么这个圣字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灵的意思，因为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弟兄姐妹，整段话来讲，对于会讲方言的人呢，这就太容易理解了，因为圣经上把我们这个人，其实我们这个人里面 有另外一个人，对不对？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你的灵人， your spirit man，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个人。所以你们看见我的时候说，哎呀，刘牧师跟刘牧师的灵人是两个不同的哦。这个在罗马书7讲得很清楚啊，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愿意遵行神的律法，但是我的肉体却叫我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很辛苦啊，对不对？这个我所愿意的我不愿意去做，我不愿意做我却去做了。为什么？因为你是有两个人嘛，你的里面的人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外面的人却受着肉体的牵引。所以保罗他很痛苦啊，不是吗？ Yes， 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呢，你的灵就在你的里面，你的灵。所以如果你这段话两卷圣经，你用方言祷告，因为你的方言祷告是谁的祷告？你的灵的祷告。来 Yes， 对不对？跟哥前书14:14，那你的灵祷告就是你的灵人祷告，方言祷告就是灵祷告。那好，弟兄姐妹，你把这段话放下来的时候，你身体上的软弱，刘义仁的软弱，我的灵祷告替我祷告，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个叹息就是我来不及了，这个就是方言，叹息就是方言，英文翻译成 groan， 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个就是叹息啊，叹息啊，就是听不出来，没有悟性的祷告，那个就是方言啊。那鉴察人心的晓得灵的意思，晓得你方言的意思，因为你是按照神的旨意替刘义仁祷告，刘义仁的灵人替刘义仁祷告，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刘义仁的灵人可以为我们每个人祷告，因为我全部是用方言祷告。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的灵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的灵有圣灵告诉我的灵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虽然不知道，但我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需要已经被祷告到了。哎，了解了吗？这叫做活水的代祷。 Hello， 你从来没这样想过，这就是方言祷告的妙处。你要相信你的灵，你里面的灵是被神的律法写在你里面的。 Right Yes。我们在新约旧约里面都看到这样的事情，神说将来我要将这个律法写在你的心灵里面。 Yes Yes，
你的灵知不知道？耶，我知道，我重生了，知不知道？知道，我做不出来而已。但是你的灵可以祷告啊，哈利路亚！所以你方言祷告超过了悟性。我今天在为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情。我只知道有些时候神会想说，哎，有一个重担，有一个啊，今天特别要为某个人祷告，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我哪知道啊？也许是半夜两三点，又不好意思打电话说，哎，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开始祷告了，你那时候祷告就是要不要啦啦啦，一直祷告平安平安为主 ，OK。睡着去，所以就是灵，因为圣灵会带领你。我已经讲过，你的灵跟圣灵是什么？哥俩好，会彼此怎么样牵引的？你的灵在方言祷告的时候，灵会引动圣灵的。哎，圣灵会告诉你，圣灵会启示你，不见得会启示到你这个。脑袋瓜它会启示到你的灵，因为你的灵跟圣灵是在一起的，不是混在一起，是各良好在一起。所以 always 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会启动圣灵。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是浇灌过来。当你的圣灵浇灌过来的时候，你们看一下，你会说预言。你要把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个奥秘启示有一个大致上的理解。你的灵人的祷告会牵动圣灵，因为你的灵圣灵，你的这个圣灵一直在你旁边，因为它是为凭据的。但是当你的灵会讲方言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的方言是圣灵的言语，是圣灵给你的。所以当你讲方言的时候，你的语言不是你的，是圣灵的。你发生的喉咙啊、肚腹啊这些声腔啊，是你自己的，但是你讲的语言是圣灵给你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讲方言的时候，你在引动圣灵，圣灵会启示你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讲几句方言，意象就来了，那是圣灵告诉你的。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活泼的。活水的带导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最后呢，我们有一段操练的时间哦。我为了找这个操练呢，我就一直在找。我说上帝，我们今天要操练什么？后来神就带领我去看了诗篇三十五篇。诗篇三十五篇呢，是诗篇当中很有名的咒诅诗篇的其中一篇。这个咒诅诗篇呢，一般来讲哦，我们弟兄姐妹看到这咒诅诗篇就赶快跳过去了。哎呦，咒诅，哎呦，咒诅。但是你要知道，在征战的时候是最有用的，因为这就是大卫受到逼迫，他受不了了，他要去咒诅这个与他相争的仇敌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代祷征战方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个我都划线了。你可以说为我们教会，可以为你的事业，可以为你的家庭。如果你家庭好像遭受很多奇怪的事情哈，或者灵界的攻击，或是疾病，啊，任何的事情，你就用这一篇，用活水带刀来为他征战，为自己征战。为你所亲爱的代求，可以用诗篇三十五篇第一到第十节。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时候要来做的，好不好？我们很快的用方言祷告，用金香炉哈开始哈。한발이게도바르게신경다바르게도바르게도바르게도바르게지나가바르게도바르게한다다바르게치바르게시퍼르게판다바르게도만이얼마니신나라그바르게도비하는게디신나라화이르게다바르게도바르게라엄마리테페게디신나리가만이얼마니신나라야바르게도비하다엄마리히차바르게피바리엄마리가신바리인자바르게도비하다엄마리얼마니시야라바바카라바바바바바라그시다라라다디다라다다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디
OK， 把你的手哦，你稍微放在你的肚腹 ，OK。然后呢，你继续祷告。我呢，我来带领大家祷告。你就小声用方言哈，喊巴拉巴巴巴巴。我为我们东湾教会祷告哈，喊巴拉滴滴滴滴滴。耶和华啊，与东湾教会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东湾教会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东湾教会，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东湾教会的，求你对东湾教会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东湾教会的，愿那寻索东湾教会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东湾教会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康，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滑又暗，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的为东湾教会暗设光罗，无故的挖坑要害东湾教会的性命，愿灾祸突然临到他们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罗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东湾教会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东湾教会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贫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哈巴巴巴卡拉，西德拉巴巴卡拉，西德拉巴巴卡拉。谢谢耶稣，奉耶稣之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你可以用这一段的圣经，为你自己的家庭征战，为你的朋友征战，为我们教会当中有任何人陷入在属灵征战方面，你可以这样为他祷告。记得我们祷告有一个很重要，你要相信你的祷告发出来的能力是强大的。为什么是活水的代祷？是因为你手按在你肚腹当中的时候，你那个活水会出去的。你这个活水出去，就表示你是有一个圣灵的运行。记得以弗所书3:20，神人照着按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就是 dunamis， 这个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那你这个，这是一个能力，你知道，这是一个上帝的应许，这是保罗得到的启示。你要发心啊！你要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解禁、解禁、解禁，现在呢是代祷、代祷、代祷，这个是有能力的。弟兄姐妹，真的，愿上帝祝福我们今天所讲的。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谢谢你。启示了这个活水的代祷，愿我们今天的道深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主要让这个地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主要让我们的代祷不往不利，让我们代祷谁就得医治，让我们代祷谁就得救赎，让我们代祷谁就破除咒诅，让我们代祷我们教会，我们就突破，突破，再突破。愿我们的教会是荣上加荣的。谢谢主，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祝福高牧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Amen。